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哎呦，各位先知真是很难做哎！你知道以西结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会这样，现在应该有些小朋友还是这样，就是我小的时候会自己在玩呐、拿起一个飞机，嘣，炸掉了，以西结就在这样，你瞧，哎呦，老顽童啊！什么时候牧师在那，嘣嘣，你才4岁5岁啊，亏你还是神学院毕业生嘞。以西结非这样做不可，一方面可能是他讲不出话来，一方面神要尽一切的力量，虽然这些人不肯听，要用一切的方法让这些人能够有一点注意。这先知到底在干嘛？拿一座砖在那边还要画，然后以西结正在围困哦，在攻打，还有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有机关枪的声音哦，然后拿那个撞锤的那攻城哦。好了，攻完了还有别的戏要演，那个别的戏要演呢，我们也看看另外那个别的先知。我很喜欢讲，就是以赛亚是更恐怖，在以赛亚书20章第三节或第二节第三节，以赛亚要传递的信息是他要不穿衣服在城里走3年。意思就是说以后以色列会有这么大羞耻，那真是牺牲色相。那在耶利米书13章1到7节，也是用一个食物来表达以色列人的命运，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要放在水里，也就是不要经过那个处理。我照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第二次临到我，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带着，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行，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所吩咐你那个腰带取来。他就把它拿来了，腰带已经坏了，已经没有用了。各位，这就是说那个以色列人像那腰带一样没有用，但是很辛苦哎。我相信，我不太能相信这个是耶利米自己去做的，可能是象征性的，可能是叫别人去做的，因为这等于说耶和华对我说，康来昌，你现在起身到垦丁，把一个腰带放在那个国家公园的某一个石头底下，再过了3年我再去把它拿过来，看到已经烂了，然后就哈哈哈，你们看，你们就像这个腰带一样。哎，好累啊，我把它放在淡水河，放我家里面也可以这样子啊，要走那么远去吧，到伯拉大河非常的远。不，这就是一个动作，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绝望哈。以西结书第18章另外也是一个动作，不是先知自己做，叫先知去看。18章1到4节就是到陶匠那里或者窑匠那里去看以色列人会像那个泥土一样的如何被弃掉。这里第4章这里我们回来看也是一样哈。这个动作完了以后，玩这个攻城的游戏玩完了以后，第4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的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这被困的耶路撒冷，应该就是那块砖头了。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哦，这又是好难的事情。好，他刚刚是砰砰砰一直攻打一个城，好像小孩子在玩扮嘎嘎酒一样。然后现在呢，要向左侧卧，要侧卧390天。这390天是什么？当然就是390年。是什么？大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从所罗门被约开始到耶路撒冷的陷落是390年。那40年又是什么呢？可能是马拿西王作恶的年日。那这个各位可以回去看，历代志下33章，还有列王记下21、23、24都有讲到作恶，然后上帝要惩罚，给他们那个时间悔改，还要露出他的膀臂来，露出膀臂。那个膀臂可能是表示上帝要显出他的作为。以赛亚书52章第10节，神在万国前露出膀臂，那是显出他的救恩来。另外耶利米书21章第5节，神用大能的膀臂攻击，露出膀臂是露出攻击的力量来。好，那都很好。不好的是，各位，我相信，我希望不是全天候的，否则你在那里躺390天，我才会躺出褥疮来啊。因为下面还讲还不能动哎，我只能想大概是每天有一段时间他在那里躺个1-2分钟，我希望1-2分钟就够了，不要1-2个钟头还要被绑起来。我相信应该不是耶和华亲自绑了，他是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就把我绑起来，就不能动。哎呦，这很辛苦哈。那么一直要到，就是好像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是束手无策，要来的灾难一定会临到你们身上，根本躲不掉的。我们还是把这个5到8节的这个姿势哈，他要躺卧说明一下。我想那个躺卧，那个被捆绑，是指他们，就是他们在罪恶里面的那种注定了要被捆绑，然后最后呢不能逃出这个罪恶捆绑的结局，一个示范哈。第9节又是一个以西结所需要做的事，他已经先是拿一块砖做象征，然后他的躺卧不能动，象征他们的被捆绑被掳。第9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6分之1，按时而喝。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在众人面前烧烤。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到他们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我说，哎，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按饼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各位，这个就实在是不好笑了。虽然我们看起来觉得好像有点好玩的动作，但实在很辛苦。因为就像刚才哈，以西结不能讲话，或者说第3章第15节那里悠悠闷闷的，他要听到，他要领受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让他没有办法表达这个信息，没有办法传出这个信息，却有那种感觉，感觉就是看到整个的满肚子的话讲不出来，满肚子的难过讲不出来，就像上帝的感觉一样，愤怒。在这里也是， 我想他那样躺卧，不管我怎么样把它描述的轻啊，都是一种很累的动作。那么表示以色列在犯罪当中是一种被罪恶捆绑很累的。然后这里又要吃东西哈，这吃东西我想应该不是躺卧着在吃，躺卧着在烧，但是是躺卧了起来弄。那么吃喝每天都有一段，好像那个量很少， rationing 就是要分配的，那是表示以色列人的物资也会越来越少，不够吃喝都不够。不但是这样，更显示他们吃喝里面会有很多的污秽。各位，这一点我们不要用今天的观念来了解哈。这里所说的人粪和牛粪哈，并就是我们大概不太会想到人粪可以当燃料，是可以当燃料的。那今天说起来，今天人粪大概不能当燃料了，因为今天人粪里面纤维不大多，我们都吃肉啊，吃这些什么垃圾食物吃太多，不可燃。那么在以前很多国家里，甚至在今天很多国家里面，牛粪，如果你是乡下长大，大概还有这经验，牛粪尤其晒干以后，你看都是草嘛里面，所以可以来烧的。那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肉，更没有那些什么junk food，所以吃的也很多都是这些有纤维的植物的东西，所以晒干了也是可以烧的，也是可以当燃料来烧的。这里你不要说哎呦那个脏是粪的脏，不是，是要烧烤的那个燃料应该是用牛粪，不应该用人粪哈，用人粪就是不洁净的。那用人粪然后烧烤这些是不应该的。那这只是预表，不仅以色列人在犯罪当中他们的饮食受到限制，他们行动受到限制，还没有被掳的时候，在罪恶的时候，甚至就像我们今天台湾的人在罪中之乐的时候看来很自由，其实是处处已经被捆绑了，而且是显出你将来要到外教的地方，外邦的地方，被捆绑被玷污，你现在学习外邦人的偶像风俗习惯，将来就叫你在外邦人那里完全的被玷污，你现在要学习外邦人的偶像，将来就到外邦人的偶像那边去侍奉偶像。这是这个预兆所要表示的。不过我们在看这个预兆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观念。以西结是很痛苦，说这我怎么可以呢？我怎么可以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怎么可以用不洁净的燃料呢？你们看利未记知道，你们甚至在今天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那个洁净不洁净的观念很重，我们上次也讲过。那可是那所有的这个饮食上面或者说所碰到的这些不洁净的，都只是一个预兆，一个预表，预表说以色列人或者神的选民应该跟别的民族有分别。这个分别其实不是在他们的吃，不是在他们穿，不是在这些东西，那只是一个预兆，那个本身并不重要，神后来也废掉了。那个预兆就是你要跟外邦人有分别，这种你到了外邦的地方去会处处沾染不洁净，我们在但以理书也有看到，就但以理不要被那个巴比伦的食物玷污，当然那也是表示他愿意遵守神的话，而实际上如果说你到了巴比伦，你就算吃蔬菜喝白水也是会被玷污的，因为照以色列规矩，照哈该书讲的话，那些蔬菜白水也都是外邦人的手碰，也一样是玷污的。可能那不是可能，那就是叫我们有一个心智，不要被异教的思想玷污。因为事实上跟但以理比但以理要晚一些的以斯帖，那就不止在食物上被玷污了，他的身体都被玷污了，他还主动的到皇宫里面成为一个外邦人的妻子了。那所以这个玷污的观念重要，只是你始终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物质上的玷污我们不是太放在心上，或者根本不应该放在心上。我们继续看下去，当以西结在这种情形下吃喝的时候，那他那个心情的不舒服啊， 心情的紧张和忧闷就在这里表现出来。当他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很恰当地表达了将来以色列人会这样。他们所依靠的他们的杖，就是他们的粮食，他们的水，都会被上帝所废掉。那个粮食是一个我们所依靠的杖，在利未记26章26节，诗篇105篇16节，还有以赛亚书3章1节都有讲。然后最后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罪恶被消灭。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